今天来聊一聊《瞬息全宇宙》啊，因为奥斯卡刚刚颁出来，我反而觉得这届啊是《寄生虫》那届之后最重要的一届，在十年甚至更长的坐标内呢，这届的名单和它所带来的推广价值也许都会留下，而且不是因为什么上台打人或者颁错奖这种花边留下来。当然，这一切的焦点是因为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瞬息全宇宙》。那标题呢，我们谈到说它是有三破三立。首先，我觉得如果从颁奖的角度来说，大家想一想，原来以我们对奥斯卡的了解，哪样的片子是最不容易拿到奥斯卡的？基本上是有传统三大毒素：科幻片、动作片、喜剧片，这是原来的惯例。而你看《瞬息全宇宙》这三样全占了。所以，如果说突破在哪里，我们从奥斯卡的维度，这一句话我就说完了。突破就在这儿，《瞬息全宇宙》正是一部科幻动作喜剧片。那从动作片的维度，更重要的一个意义呢，不是说之前完全没有动作片拿过奥斯卡。你说像《百万宝贝》啊，这算不算动作？洛奇对吧？你的拳击这算动作吧？包括《决斗士》，但是呢，这个电影动作上它更多的是给到了动作演员的。你像上一个凭借动作片拿到影后的是希拉里·斯旺克，那且不说那是一个体育片的范畴啊，最重要的是斯旺克他不是动作演员，不是打星，但杨紫琼她是动作片演员。师承洪金宝最明确的功夫片生产体系下走出的演员，而与此同时，《瞬息全宇宙》又是有非常多的动作元素，在这方面，它打破了动作演员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喜剧演员的一种转型焦虑。什么叫转型焦虑？就是一般来讲，这两类的演员，你需要转型，你才有可能能拿提名，还别说拿奖，提名都费劲。这是以前的情况，说白了，你得演文戏是吧？文戏那才有深刻表演的空间。那意思，动作片不深刻呗。包括原来我们记得这个成龙参加一些西方的综艺啊、访谈节目，他就说我其实不太喜欢，老外一看见我就比划功夫，那意思你耍两下的给我们看看呗。他说谁看见说德尼罗霍夫曼会是这样的反应呢？但是最讽刺的是，访谈节目本身开场基本上也得是从什么沙发后面推到前面，就跟《瞬息全宇宙》里边这做钢塞一样。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说突破不仅仅是在杨紫琼拿了奥斯卡，而是杨紫琼就作为一个打星，就凭一个武打片儿拿了奥斯卡，不用转型，不用半深刻。这一点杨紫琼的获奖意义是远大于影帝的那位演精的布兰登·费舍。因为布兰登·费舍拿影帝其实走的是老套路嘛。费舍原来他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动作男星，凭借木乃伊系列才成名的嘛。俩人拿奖之后还翻出了杨紫琼当年和费舍合作的电影，正是《木乃伊三》嘛。你看费舍他从一个木乃伊动作男星到现在拿影帝，这部精需要历经扮丑、转型、增肥，往往这个历程原来都是女演员这么干才能拿奖。你想早期莎莉·塞隆演女魔头、超模，但是呢，我得先怎么转型、扮丑、卖惨。其实你会发现，她在《疯狂麦克斯四》也好啊，《极寒之城》也好，都是个非常出色的动作片演员。但是呢，你要想拿奖，你就好像一定得卖惨一样。所以我觉得这往往是原来女演员单元经常出现的情况，但是现在反而男演员需要干这些。而在女演员的项目上呢，杨紫琼《木乃伊》的时候，她就演动作片，《卧虎藏龙》就有大量的打戏。今天我还演动作片，还有大量打戏，我没有变，是评价体系变了，是奥斯卡变了。这一点的里程碑意义，是我说它不亚于2019年把最佳影片给寄生虫的地方所在。喜剧片的突破其实也是一样的。大家还记不记得原来有个演员叫吉姆·凯瑞，《时代的眼泪》啊，小李的万年陪跑梗之前其实是吉姆·凯瑞的万年提名梗，就是他作为上世纪90年代的片酬顶流啊，一辈子没拿过奥斯卡提名。他的表演不够好吗？你今天回去去看那张弹簧脸的表现力，其实堪称一种已经失传的专业技能了。一个主流电影奖居然连提名都没有，你现在看是奥斯卡的损失和他的误判，但当年就是这样。你是喜剧演员，你在喜剧的方面做得再好没有用。包括你说更早以前卓别林、基顿，这都没有拿过奥斯卡。包括这几天简中啊又拿这个说泽连斯基第二次被奥斯卡拒绝来开涮，这是奥斯卡的传统技能了。因为泽连斯基原来 也是喜剧演员嘛，啊，当然这个是说笑。说回到真正的瞬息全宇宙，它的穿越附体梗带来的演员的表演是非常变相贵节的，尤其是在从弱鸡普通人和超能力神经病一样的人设之间无缝转换的这个演法，其实是吉姆凯瑞式。你要按原来的奥斯卡的表演判断标准来说，这个都太夸张了，但这正是喜剧所需要的嘛。包括你说为什么谈到成龙，本质上他对于成龙喜剧梗致敬程度也是不亚于动作片的元素的。你记得有一幕是关继威跟杨子雄说，你是打算现在跟我一起拯救宇宙还是就在这里躺平，杨子雄说，我躺平，啪一下扑街了，他躺地上，我不去了。当然最重要的其实是科幻，这个电影呢是环游地球80天之后第一个科幻片获奥斯卡最佳影片，95年来啊仅有这么两部。有人会说，说这个片子算科幻吗？你仔细去看，虽然表面上是一个非常无厘头式的喜剧啊，但它在这样的一个包装下，它的科幻规则是非常非常严谨的。穿越需要穿越能量，对吧？他们需要喝牛奶，吃高糖类的食物，然后需要穿越的触发点，对吧？你每一次穿越需要一个触发点，包括你需要设备，蓝牙耳机踹飞了你就穿越不了。它比很多看似严肃的科幻片要严谨的多。中间你记得吗？它出过一次字幕嘛，就结束了。那实际上是它作为科幻片的结束，某种意义上就是第一幕的结束。在那之前，这个规则是非常非常非常严谨的。它有点类似于政治惊悚片里面的这个斯大林之死，看那个片。纯粹恶搞，一堆人在那儿讲英语很逗逼，但其实他们说的全都是历史真相。反而有一些电影是哎呀煞有介事严肃历史感的东西，但其实全他们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哎，他正好是调过来，在这些方面他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科幻片。严格来说他算不算硬科幻？那我觉得很简单，刚才不是提到了吗，奥斯卡历史上唯二的最佳影片上一个是环球八十天。你觉得环球八十天算是科幻吗？肯定不算吧。但是环球八十天的原著作者凡尔纳是科幻小说之父，所以科幻是什么？是因凡尔纳的小说而起的。我反而觉得《瞬息全宇宙》今天的获奖和《环球八十天》放在一起对比很有意思。《环球八十天》整个旅程暴走，就是因为一直赌约，你觉得特别不科幻；而《瞬息》的暴走，可能就是因为女儿的一次赌气，也特别不科幻。更有意思的，我觉得是当年凡尔纳后期科幻界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科幻小说无法登大雅之堂的罪魁祸首，因为按当下的标准就不够硬科幻，包括这才有了后来科幻三巨头进行2.0更新的空间嘛。所以《环球八十天》本质上是那个时期一个上山过程的产物，凡尔纳是上山垫脚的肩膀，而今天《瞬息全宇宙》是下山过程的产物，它是对完整到固步自封的科幻片体系的一种去严肃化，它正好对应了《环球八十天》当时不够严肃的位置，只是现在它给了陷入美学疲劳的科幻一个下山的台阶。科幻动作喜剧原来为什么拿不到奥斯卡，原来的审美体系内觉得这样的电影都不够严肃，今天瞬息全宇宙在奥斯卡维度打破甚至拓宽了严肃电影定义，这是非常重要的。刚才的主语更多是奥斯卡，那下面我们说的三例更多的主语是电影本身和它的作者。首先我觉得瞬息全宇宙是第一个把多元宇宙这个这几年风靡全球的概念上升到文化意义上的电影。多元宇宙就是多元社会，而多元社会有多元的矛盾，这里面呈现了亚裔的、同性恋的、女性的。片中两对核心的矛盾，一来看似是母女，二来是亚裔，准确说是华族与美国联邦体制的矛盾。国税局就是联邦体制的代表。第一幕科幻片那一幕它是单宇宙多人格，而第二幕是单人格多宇宙。我记得去年刚刚看到这个电影的时候都在对比黑客帝国，西方说它超越了黑客帝国，然后咱们这儿说太过誉了，别蹭黑客的热度啊。这个我们接下来会展开。首先说第一幕单宇宙多人格，电影在第一幕整个它的科幻片格式的时候是明确了一个主宇宙来展开叙事的，也就是整个主线的发生空间就局限在国税局大楼。虽然在第一幕里面也出现了其他平行宇宙，通过闪回啊简单的呈现一些画面，但是它主要时间线都停留在这个国税局，多个其他平行宇宙的人都不断的往这个主宇宙穿越而来，而国税局大楼就代表美 果，无论说是主角借不同的超能力的过程，还是说多个宇宙的角色都穿越到这栋美国体制符号的过程，它都呈现的是美国作为移民国家的特点。源源不断的移民，就像这里源源不断穿越而来的角色，他们来到美国给美国纳税，在这个过程当中，移民之间不断发生摩擦，同时移民和美国也不断发生摩擦。如果有移民想逃税，美国就会收拾你。所以多元文化的多重矛盾都会在这样一栋国税局的楼里面。在这里面，电影明确了美国的文化生态到底是什么样的。它其实就是一个收保护费、收服务费的这么一个平台，它没有自己的文化，但与此同时，你也可以说它尽收全球所有的文化。就像亚马逊上卖的东西没一样贝索斯自己做的，但它就是个超大平台，我是靠全球的货源充足壮大了我这个平台，这就是这个体制。所以说一方面它肯定不是苏联的那种百货大楼，它是一个相对多元的开放社会，可另外一方面，这个电影明确地告诉你，每个政府最在乎的都是税，这个事儿是底线，是红线，你一分不能少，一刻不能等。哪怕你说你生活很辛苦，杨子雄他们家都要解散了，那是你们家的事儿啊，保护费必须交，不然洗衣店充公罚到你倾家荡产。所以你会注意到第一幕的大部分，这个杨子雄夫妇所打斗的敌人，其实导演明确地强调出他们是官僚体制代言人的这个色彩。你看他打的大部分的人都是穿官服的，有这国税局的保安，对吧？后来还有警察，包括国税局自己的公职人员，他其实都算是美国公务员，甚至穿越规则都是对于这个官僚体系的一种戏谑。你比如说科幻片触发机制，大家都记得那个钢塞名场面吧，但你仔细想，那钢塞是啥？那刚才是原来那税务局大姐，她说这是国税局因为我辛勤工作给我的奖杯。这个你别看它是一个好像非常屎尿屁恶趣味的东西，但其实它点出的正是公务员为什么天天去找茬移民，它的动机在哪儿啊？那就是官僚晋升的激励体制，其实和穿越的触发机制是一种东西。包括你看男主角用这个公文纸划手，说你得在这手上划五道还是四道，对吧？得出血，你不然的话你也穿越不了。国税局大妈之前有句对白说得很清楚，她说我就是通过这些公文纸这些票据检查你们移民的一生。所以这些其实全都是官僚体系的符号，税务局大楼更成为了一个体制的牢笼符号。所以你会发现确实有不同宇宙的人穿越到国税局的大楼里面，就像移民一样，但是这些人除了死，没有任何人能从国税大楼里逃出去，也就是说没人能够挣脱这样的一个国税局的牢笼。顺便说，你知道之前范冰冰提名金酸梅同一天嘛，杨紫琼提名奥斯卡的时候，这个档科长啊，他编了一个段子说啊，也就是咱们范爷没赶上好本子，不然杨紫琼这逃税的角色要让范冰冰来演，那其实也能拿影后。那毕竟啊，对于无论如何也没能最终逃脱查税魔咒的这么一点来说，范冰冰一定是有着超乎寻常的人生经历。那么为什么说第一幕是反讽黑客帝国呢？黑客帝国建立了一套对抗反派的爽文叙事，尤其是第一部，就是一个一事无成的主角突然被导师身份穿越而来的人选中，而且是越菜的人，我告诉你，你其实越牛逼，这典型爽文都那么一淫，对不对？然后呢，有真爱陪着你一点点打怪升级。那么你会发现第一幕就是照着这个黑客帝国的一的模式来的，他写了一大套的千面英雄人物故事的成长过程。你看这个杨子琼开始说，你这个宇宙里面的这个人啊，由于你是所有宇宙里最菜鸡的一个，最屌丝的一个，最差的一个，所以呢你越差你将来你越牛逼，对吧？你听着都跟这个功夫开头啊，你要开头一样的这样一个菜鸡人设，眼看着越来越牛逼，哎，穿越技能也很熟练，越来越你要越来越救世主，即将打开任督二脉变成超体那一刹那，哎，自己突然脑爆宕机了。所以你看他前面和黑客一的爽文叙事都一样，但在第一幕的最后出现了反转。这里可以注意到一个细节，杨紫琼宕机的方式和最早 他女儿黑化的方式是一样的。女儿嘛，她交代是被另外一个宇宙里的杨子琼不断压榨，然后最后就疯了，就黑化了。而税务局宇宙里面的杨子琼练级的过程其实就是被剥削被洗脑的过程，而压榨她的人正是穿越而来的丈夫，甚至是吴汉章演的公公。他们虽然开始是以导师身份来的，甚至你看他们在那面包车里看似是一种游击队状态，这对应大 IP 里边那就是反抗军，就是护戒使者，就是复仇者联盟啊。但他们在反抗体制的同时，也给杨子琼灌输了非常多不可以颠覆的原则的。比如杨子琼，你只能借用其他宇宙的超能力，但是你不能进入那些杨子琼的生活。国税局宇宙里面这个伊芙琳，他一开始其实看到那个明星版本的他，他其实就是想做一把明星梦嘛。其实我们说外延意义就是做回真实社会当中的打星杨子琼，但是马上就被爹和丈夫无情的拒绝了，就是说我们还等着你拯救宇宙呢，所以你只能借用那个宇宙里边打星的那五打技能，但你不可以成为他。第一幕结尾的宕机才是真正让瞬息这个电影在文化议题上有建立的地方。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在第一幕对抗官僚体系的所谓族裔斗争里面，一开始所有的华族是不分男女的，大家都是同盟军，丈夫爹杨子琼，我们作为一家人目标是一致的嘛，就是想避税啊，说白了就是少交点钱嘛，不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目标大家都一样，包括他们面对的美国官僚体系就是略戴有色眼镜式的刁难，在这个面对的这样的一个大爹面前，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在族裔斗争之外，刚才作为所谓导师的无论是爹还是丈夫，他其实对于女儿也好，对于妻子也好，都有巨大的角色要求和束缚。你需要去扮演救世主，你杨子琼在第一个科幻片当中你就需要被扮演救世主。所以你看第一幕结束之后，他有一个破次元壁的动作，镜头从银幕之间出来，这我们看了好久了对吧，但其实它有一个意义。这一幕导演是谁？他回答了一个这个问题，导演其实就是坐在面包车里边的这个男性团队，他们是第一幕科幻片的导演卡梅隆知道吧，那就坐在那儿了。他其实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需要你在杨子琼死了的这个科幻片里边，你就要演救世主，这是你的角色要求，你就得来这个。就像在现实当中你需要扮演一个符合父亲期待的女儿，一个只能找男朋友最好还是有出息男朋友的女性。你像杨子琼，她找的虽然也是男的，但是不符合父亲的期待，我也跟你一刀两断，对不对？或者是一个需要经常陪伴老公的妻子。关继威说，我其实不是想真正离婚，只是因为你老不理我。如果当你不能满足这些男性角色的期待的时候，那你会发现他们就要消灭你。所以公公和丈夫带领的团队除了说打这国税局大妈和黑化的女儿之外，在第二幕当公公意识到杨子琼你也无法扮演那个我所要求的角色的时候，公公就要拔枪杀掉杨子琼，我至少不会让你成为第二个逃脱规则的女性。那么我们回到第一幕族裔斗争的叙事，对抗美国体制，等于到最后事情是以宕机的悲剧收场了，没对抗成功，最后说我真的可以来吧，啪死机了。这本身它就产生了一种明确的社会表达，那就是性别矛盾是没办法用族裔叙事进行统战的。你说我们共同的敌人是国税局，是美国，像女儿的性向啊就可以一直瞒着了，好像杨子琼作为一个女性她的不满情绪就都可以以后再说了。影片一开始呈现的就是一个议程安排，离婚协议的事儿再等等再往后放，今天咱先把报税的事儿解决完了再说，甚至杨子琼自己都是这么想的。可最后你会发现解决了吗？哪件都没解决，甚至完全翻车了。所以有句话说得好，攘外必先安内啊。于是乎我们来到了第二幕，如果说第一幕是族裔斗争，那第二部当然就是性别斗争。第一幕是单宇宙多人格，也符合那个章节的名称 Everything。 的确族裔斗争也是美国几乎所有问题的根源，可也只有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也许才有。而第二章叫 Everywhere，那么就是性别斗争无处不在。因此呢，对比第一幕啊，这个第二幕又做了两个层面的反转，一个呢是正反派的颠倒。第一章被描述为 一个大反派啊，很恶搞的一个名字，土猪鸡什么之类的，哎，这样的一个女儿，在第二幕突然有了一种解放者的形象，而反而在第一幕是导师的，相当于黑客帝国里面的黑人角色，包括甘道夫在指环王里的角色的那样一个人，公共所带领的游击队反而成了要杀杨紫琼的反派，这个是他的第一层反转。第二层反转是叙事角度的反转，叙事策略的反转，等于他是从单一地点多重人格换成了单人格多重宇宙，就是说我在第二部没有那么多角色了，只有母女二人，然后这二人呢穿梭在各个宇宙。解放者色彩的女儿，解放者属性在哪儿呢？就是她带领杨紫琼完成了一种性别议题上的反抗叙事，她鼓励杨紫琼对于一切宇宙里的性别不公说不，比如说签了离婚协议书吧，你别吓唬我了，签吧，直接来吧。包括说这个美食总动员，其实他说的是职场男性的高竞争力假象，包括女星逆推大资本家，而不是资本家包养女星，然后砸烂了自己多年来视为生命一样的洗衣店。所以第二幕貌似又呈现了另外一种爽文的公式，一种上世纪女性复仇片式的爽文。第一幕的爽文公式是千面英雄式的、黑客帝国式的爽文公式，大量用在白人男性人物的成长的电影里面，但第一幕结尾本质上就被推翻了。而第二幕这个女性复仇片的爽文公式也被推翻了。这个电影我觉得真正很大胆，但是可能也很有争议的一种表达。这女儿在第二幕里面她已经表达自己的意思很明确了，她说我啊造那黑洞是吧，那甜甜圈那贝果，我那意思不是说想这毁掉别人，说白了她就是想自杀，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代指，她甚至有一点想带着她妈一起自杀的意思。两个女性最后在反抗之后一起自杀，这是对影史上哪个电影的呼应呢？末路狂花。你记得现实里女儿永远有一个要进行没进行的动作，就是开车要远去，那个机位仿讽的其实就是末路狂花经典的机位。你最近你去看那个 CC 刚刚出了修复版的封面你就明白了，而且原来确实有不少啊女性复仇片就会是以这种所谓同归于尽这样的方法来完成对于一种不公的呐喊吧。你看我们到前两年的这个前程似锦女孩也是奥斯卡戏，也是一样对吧，最后这女主角必须以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殉道来最后说完成对于这个男主角的复仇。但是瞬息全宇宙在第二幕结尾对这个叙事说不，你们不要这样做，这个按说非常容易变得很生硬啊，而且有一点说教，但是呢这个主创聪明就聪明在他这儿首先甩出了一场石头戏去表达这个看似很生硬的东西。为什么双丹这个导演奖给的还算有点道理啊，就在这儿，文本生硬的时候你要有画面场景创造的能力。就这场石头戏你单看它的字幕去看一下它的对白，其实有点强行上价值啊，就谈什么人类自古以来啊，就是党同伐异嘛，这个那个的。你想想，就这一套嗑，你要真正让俩演员，哪怕杨紫琼啊什么的，你就是站那儿干说这段有多尬。可是呢，哎，就因为那场突然一下是两个石头，尤其我们知道前面整个电影都是高强度、高饱和的视听轰炸呀，结果到那儿一下子突然安静了，节奏控制呢也恰到好处。居然这段说教就具备了一定的感染力，这个就来到了最终的和解的片段。咱们实事求是说，最后的和解是整个电影最大的缺点，在我看来啊，前面还好，因为他用了一场石头的戏，但是到最后他真正完成母女和解，实际上真就是俩在那洗衣店外头干说，就那一段尤其你再看几遍的时候表现力就不太行了。这么天马行空的两套叙事的利与破，到最后真正你要给出一个你的答案，最后发现是俩人在那说完成的，这确实是有点往下掉，我觉得是最大的缺点。但是呢，如果你提炼他这个思路，其实他给的和解的方式也是对于前面这两套叙事的一个反动，就是去中心化。你看石头那场戏他其实用了一个很俗套的梗，他就说啊，什么人类多渺小啊，我们人类逐渐发现地球原来不是宇宙中心，哪怕太阳是不是宇宙中心，后来发现太阳也不是。你看就这台词掉书袋的水平都算不上，但为什么他一定要说这句啊？就因为对应的是被我形成的黑洞，而黑洞在恒星塌缩之后最容易形成， 所以刚才记得吗，我们说的第一幕的男性爽文叙事，那是一种恒星叙事，永远要一个爹，一个红太阳，而黑化了的女儿大胆抹去了这层叙事，我告诉你，我们不需要红太阳。但是红太阳被抹走之后就产生了黑洞，所以黑洞是第二幕女性复仇的叙事，无论第一幕还是第二幕，它都有个核心，都有个叙事中心。而最后电影给出的方法是去中心化的，无论是女性不公的问题还是族裔不公的问题，一切的问题同时一起平等的解决，而当一切同时解决的时候，说不定会有不一样的效果。比如说他给了一个剧情上的例子，就是当杨子雄砸了这个洗衣店之后，哎，反而丈夫跟税务局大妈说了杨子雄的遭遇，哎，没想到这一下唤起了税务局大妈自己离婚时候的痛苦，女性共同的创伤回忆意外的让大妈卸下了公务员的面具。第一幕带有种族斗争议题的逃税事件反而因为第二个事件被摆上台面，柳暗花明了。这个是他的一个最重要的表达，我们不要分议题的先后，一切同时发生，这就是片名嘛，对吧？这个结尾还是理想主义色彩的，它是商业片的话就一定要还是一个走向好像大团圆结局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我觉得导演的表达在这块是被再一次明确，那就是去中心化。就像多元宇宙没有主宇宙和次宇宙之分一样，我们承认多元社会的多元矛盾不分主次的存在，才能让多元社会名副其实。今天说瞬息全宇宙三破三立是更多指它外延意义上的，包括奥斯卡意义上的，但其实就像现在分析的一样，它自己就有多次对自我叙事策略和类型片公式的破合力。它的迷影情节和对类型片的所谓戏仿绝不是为了恶搞而恶搞，或者为了致敬而致敬。很遗憾，这两年大部分的电影情书类影片，就写给电影一封情书，都是为致敬而致敬，这个是在文本上。而在社会层面，我们也可以说就是千禧一代有了他们的低俗小说。当然这个定性啊不是我给做的啊，当时这个墨西哥三杰下的定义就是说这个电影是当世低俗小说，我觉得是很高的评价。换一个角度出发，我们说昆汀是什么样的人，广义范畴我们都叫他们是好莱坞电影小，电影小的第一代就是这次同样陪跑的斯皮尔伯格，他们当年出来我们叫新好莱坞，那是电影小子 1.0 时代。那电影小子 2.0 时代就是昆汀，就是包括维恩斯坦带出来那几个，索德伯格以及这届刚才提到另外一个有点陪跑的这个精的导演达伦阿伦诺夫斯基，那后来过气的凯文史密斯，在我看来是电影小子 2.0。 此时此刻瞬息全宇宙意味着电影小子进入到了 3.0 时代。这个东西随便叫的嘛，它其实有一定的统一性啊。第一，它本质上是跟好莱坞高度绑定使用并改造明星制，包括也有大量的奇观堆砌，这些东西只有好莱坞才能强调的，它跟欧洲的艺术电影作者电影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这些电影小子的作品，尤其是他们的最好的那批作品，都会深度的介入并且最终改造流行文化，这是最典型的低俗小说当时的意义。我们当时也说过了，他和科恩兄弟的电影有什么不同，其实很多科恩的用法都在昆汀之前就用过了，但是低俗小说是破圈的，不仅仅是金棕榈电影，它也是引领流行文化的一个电影。当然可能你深聊里面有一些更相似的东西，尤其我们讲美国啊，有一些置换性，包括保罗·托马斯·安德森，这也是 2.0 时代的电影小子，他们都有置换性，也是造梦的一种变体延伸。另外就是他们都有迷影属性，斯皮尔伯格那一代的人，包括卢卡斯啊、斯科塞斯啊、还有科波拉，他们都有对于他们上一代电影的致敬以及反动，这是迷影属性的一体两面。到昆汀也有，我们都说昆汀大量使用，对吧，老电影。那么你看到双丹同样也是，最终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他们对于好莱坞工业有缓解美学焦虑的作用。现在所有人都在讨论说电影拍到一个瓶颈怎么办，每隔几十年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往往到后来就会出现新一代的电影小子。所以我说如果你仅仅是继承致敬，这比哪个你电影没有任何意义，你一定要有发展，一定要起到对于整个电影行业美学焦虑缓解的作用。在这些方面我们必须要把它和原来的旧经典去对比，必须要和黑客帝国甚至更早以前的电影去对比。这届奥斯卡，所以我为什么说是里程碑的一届呢，你会发现正好陪跑的是斯皮尔伯格 1.0 的导演， 达伦 2.0 的导演，而最终他们都败给了瞬息全宇宙，这证明他们的时代可能结束了。正所谓旧王已死，新王当立啊。有人会说，难道在你的角度看来，就凭借这个片子双单就能叫板昆汀、比肩斯皮尔伯格，未免吹得太高？我会这样说，这一代的电影小子的领袖可能不是某一个单一的超级作者，而是一个超级厂牌。双单以后未必会成为一个比肩他们的作者，但是他们的出品方 A24 已经登堂入室了，这正是 3.0 时代比前两代更不一样的地方。 A24 到今天此时此刻能够横扫奥斯卡，它不是撞大运的啊。我们说什么叫撞大运，去年苹果的《舰艇女孩》那是撞大运，但 A24 不是。你看他这些年的进步和主动的公司策略是步步为营的。我觉得两点啊可以证明，第一点就是他有意的进行嫡系导演的培养。我们都知道，其实《月光男孩》的时候他也是联合出品方，虽然那个时候主控可能是 Plan B， 但他其实已经是拿过最佳影片了。但是呢，那个时候啊 A24 是蹭人家黑人导演，人家是因为黑人叙事您跟着沾光，而瞬息完全反过来了。双单上一部成名作《瑞士军刀男》就是 A24 的作品啊，只是那个电影它其实没有太多文化价值，但是你看里边那种脑洞，对吧？尤其那种大麻气质，那种恶趣味的想象力桥段，就那个哈利波特放屁最后推动船的进行，就这些这种想象力的这种 OD 场面，其实我觉得全都在今天这一部是一脉相承的。这个其实是 A24 有意的去进行一种作者导演的培养，你们就照这路子来，但是呢，我们给你一个更大的文化上的延展方向。如果说提到不同的话，当然那就是那个时期的 A24 还只是类型片的变体的一个生产工厂，但是这几年它逐渐开始有严肃题材的进取心。最重要的一个电影就是米娜里，那个电影啊，因为是在寄生虫爆冷之后那届出的，所以好多人还认为说啊，那是韩国电影文化输出的这么一个延续呢。其实恰恰相反，那是 A24 的一个基石作品啊，几乎算是 A24 第一次开始严肃地推出美国少数民族电影，它完成了一种对亚文化的再定义。前期的所谓亚文化在电影里的概念靠近一种写点片，其实就是类型片变体，哪怕其中个别的有一些文化意义，它可能也是客观上呈现的。不知道好多人是不是记得，就是 A24 开山之作正好十年了啊，春假，其实那就特别典型，就是对于当时非常火的宿醉式的那种直男烈焰片的反动。你这么看它其实是挺有先进意义的，但其实后来我们知道那片拍摄过程当中本身就出现了 Me Too 事件，腐兰了也因为那片的性剥削女演员最后彻底的被边缘化了。所以春假的那种东西它不是一种真正主观意义上的文化价值推动，它更多像是一种意外，就是好玩，你看你们都那么拍我就偏不那么拍，哎，它有那么一种有意思的地方。大量的 A24 它挖掘了这么一批导演，所以真正它开始进行严肃的少数民族叙事是米娜里被认可，而且更重要的是出品方有了作者属性。你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摸索的过程是不是也像是一个成功的导演登堂入室的过程，对吧？我先在戛纳23单元混一混，然后先提一提名，完了最后哎，逐渐开始摸索了一套这个更成熟的语言，有了更多的这个文化表达的野心进取心，完全是一个成功作者的过程。而且它本身就像瞬息全宇宙这个概念一样，这个厂牌它是一个宇宙，但与此同时它又是多元的，双单只是其中的之一，它还有原钻的导演，还有《仲夏夜惊魂》的导演，他们其实都有很强的共性，但他们又都是彼此独立的。多元宇宙的概念最终又呈现了它的出品方本身的厂牌性格，就是当下作者和厂牌的最好的一种关系，多元宇宙的。那么未来好莱坞能不能再说出现那种脱离厂牌的巨匠，我其实是很怀疑的。我们再回到刚才提到的电影小子 1.2.3.0 的叙事，你会发现 1.0 时期的那些电影小子后来实际上是对电影尤其是好莱坞推动最大的一批人，这个你不得不承认之后的所有导演再也赶不上了。他最大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不仅仅是一个名导，你像斯皮尔伯格，我创立了梦工厂啊，我不是好莱坞的名导，我就是好莱坞。现在我们都知道全球的环球影城模式，这是因为有斯皮尔伯格才有环球影城这个东西， 我深刻的介入到整个工业的发展，这是一个行业的一个甚至金融层面的一个事情。我不仅是艺术家，我是娱乐家，我是资本家。当然也有失败案例，就是科波拉。但科波拉其实原来他野心更大，他想制造一个非常乌托邦式的电影工业概念，这以后我们再讲。那是一个非常先进的电影工业的实验田啊，非常了不起，像空想社会主义一样很了不起，但是最终就很快就坍塌了。这是电影小子 1.0 2.0 像昆汀达伦包括索德伯格，其实就是维恩斯坦戏嘛，像这些人他们已经做不到创立一个全新玩法，一个全新赛道，他做不到这件事情。但是他们能成为在世界无论是哪个体系都会被承认的一流的电影艺术家。刚才我提到这三位，两个金棕榈得主，一个金狮得主，这不仅仅是局限在好莱坞。 3.0 在我看来可能更退一步，他们可能连一个像昆汀这样的名牌作者可能都达不到了。就像很多人重复过很多次的那句话，以后电影就没有大师了。但是个人的维度只是一种维度，如果一个厂牌具有作者性，那这不一定是坏事。它就像双丹之前导演精神分裂那个大群一样，既是多重人格，但其实我又本身是一个作者。你看电影小子 1.0 时代，那个时候实际上没有什么厂牌最后说体现出什么所谓的厂牌属性的。而到 2.0 时期，虽然也没有厂牌属性，但是有维恩斯坦这样一个大爹的存在，就他实际上是真正的制片人中心制，我要干涉创作他。但与此同时呢，他对于这几个所谓才子啊，确实有保护，借用他正不正经的发行渠道跟人脉都进行了非常大力的推广。那个时期到 3.0 时代 A24 它的作者属性一定会是最强的，但与此同时作者本人的一个作者属性一定会最小。最后我也想说，最近我所有的奖项搬出来，大家都从一个无论是政治正确的角度还是从一个审美疲劳的角度来谈这些问题。我经常看到一些评论区的高赞就说，哎，现在电影大不如前了，原来你看那么多好电影，你真正抓住它，你细问它，你说来你告诉我原来的好电影指的是哪几部，你说出来的东西一定可以做一个长节目来谈它的问题和局限。就像西方现在已经做的一样，我们站在今天这样一个维度可以告诉大家，原来的电影神作很多是因为原来的讨论很不充分。举例子，奥斯卡所有95年里最佳影片一般我们会选谁，脱口而出就是教父一和二，对不对？这俩顶多互相颠倒一下。教父叫什么？叫男人的圣经，这是他最大的一个宣传语。你现在看这两个词，男人圣经，这都是槽点啊，对不对？这个男人叙事被打破了。原来的电影神作你觉得很多是因为原来的讨论角度太单一了，还有很多是印象流的童年滤镜，你哪怕现在自己找出来再看，因为我相信我们不可能把我们童年所有的电影再拿出来全都认真的看一遍，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一定会有一些就停留在童年，它就会成为童年滤镜的一部分。第二点就是，不是现在政治正确，是原来政治错误。像亚裔这次拿到演技奖这件事情，我们想想原来真正关于亚裔的故事，卧虎藏龙有演技奖提名吗？咱先不说拿奖，有提名吗？零提名。末代皇帝有演技奖提名吗？他拿了8个大奖。陈冲尊龙零提名，不仅不配提名，他们说的还都是英语。但是这样的电影到豆瓣上查神作级别9点几分，为什么？因为我们不会有机会再拿出来再批判一遍，但只要他今天再拍一个以英语的模式说一个东方主义的叙事，你看看他会被骂成什么样。我相信无论东方西方中国美国都会被骂的。你跟我说还有什么电影拿出来一部可以批评一部，原来的批评很不充分，很不充分。今天瞬息全宇宙大获全胜，不是政治正确，是原来政治错误。所以不要再用这样的词语简单的说，这个就像一提到出了负面就是境外势力一样，我觉得这是一种评价上的偷懒。所以拜托你们想想新词儿吧，啊。